那听众朋友，在这首非常有古风特色的歌曲声当中，我们今天也迎来了我们今天非常特殊的一位嘉宾，来自于中国京剧舞台的青年男旦领军人物牟元迪先生。当然我们的陶老师今天也在场，所以我心里特别的定。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之前给大家反复的预告了，聊一聊男旦艺术。因为说到这个男旦，可能很多人脑子里马上想的都是梅兰芳先生哈，哎，还有很多他的舞台经典的形象。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一个那个纪录片当中有一句话，就叫梅兰芳的样，程砚秋的唱，尚小云的棒，然后是荀慧生的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牟老师您是上派传人，
对对对，
是吗？
尚小云上派这个第三代的弟子。
哦，那会不会就说说到这个尚小云的棒，他对于这个练功啊是特别讲究的，那您是不是就说从我们讲就是我也不能就归为叫武旦，就是武艺方面是不是就特别有讲究？
尚小云先生这个棒，就是他这是王耀卿先生对四大名旦的一字细评吧，可以说是这样讲，就是总体风格的一个把握。关于尚先生的这个棒呢，就是他综合了所有的方面，就是无论是唱念做打，他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就是可以说文武双全的这么一个流派，就是旦角当中比较典型的，所以就给了一个棒字。他当然找的四个字都是这个江洋的折，都是安归韵的，这个从我们京剧来讲啊，比如说梅先生是样啊，就是他以美为主，他那个梅兰芳先生他多演仙子仙女啊，像天女散花啊，贵妃醉酒这种宫廷贵妇啊，凤还巢这种大家闺秀，多演这类的人物，
富贵
啊，对，以正剧居多。那尚先生呢，就演像梁红玉啊，昭君出塞啊，对对对，倾城十九侠呀，啊，那个绿衣女侠，峨眉剑，听着这些名儿，
英气
十三妹，哎，对，就是尚先生可以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二三十年代开始就创造了一批，就是跟其他旦角流派不一样，就是侠女特别多啊，就是性格豪爽啊。程先生呢，就是他的唱腔因为是开创了京剧旦角流派，
他是因为倒仓过是吗？
对的对的，程砚秋先生是由于倒仓没有倒好，他声音
变声，
对，变声就变成了一种苦闷啊，那个苦涩的一种鬼音。后来王耀卿先生也是点拨程砚秋，就是说你这个声音按照正常的旦角发展都是肯定没戏的，所以必须要另辟蹊径，然后就研究出来了这个程派、程腔、程韵、程味，最后风靡了全国甚至是全世界。他可以说是开创了旦角我们那个演唱的另外一种风格，所以这个唱腔当然也不能说程砚秋只有唱啊，不是的，他的身段也都特别好，但他的唱一定是他最重要的那个流派的特点，
特、
哎、对的，他那个鬼既是诡异的鬼，但是过去说的是那个魔鬼的鬼啊，其实两种都可以来那个表现程先生的唱，
能紧能松
的，对对对，他那程腔低回弯转。荀先生的浪呢，其实就是浪漫啊，
演小姑娘，
对对对，荀先生就是以少女啊少妇居多，他有喜剧，比如像红娘啊这类的喜剧特别多啊，红娘、花田错呀，
花田墙头马上有
墙头马上不是，他是那个墙头马上是昆曲，像凯玉川啊。荀先生就是以少女少妇居，而四大名旦当中程砚秋先生我刚才讲他其实以悲剧为多，他的声音他多演受压迫有反抗意识的这种女性特别多，比如说荒山泪啊，或者是闺怨这种闺中啊，锁麟囊啊，情绪一波三折，这是他晚年还有点喜剧风格的。他这个但是他的喜剧风格呢往往靠配角的人来表现啊，比如小花脸居多啊，他这整个薛湘灵、锁麟囊这个表现呢，还其实仍然是一种啊中规中矩闺秀啊，甚至是有一点悲剧色彩在里面，他仍然是以表现悲剧女性居多。荀先生呢就以喜剧居多，因为他演花旦戏嘛，所以观众往往笑得前仰后合，但是荀派悲剧演得也特别好，也会把人看哭的那种戏也特别多。但四大名旦当中呢，梅、尚、程三位都是以青衣为主。
哎呦，说到青衣，您知道我们陶老师的一位同学毕飞宇，青衣就是他同学写的。
哦，毕飞宇先生的
电视连续剧，我真的当时看了好感动啊，陶老师。
小燕秋，
对，
毕飞宇啊，
对，他是可能在那个因为江苏有一个戏剧学校，他那个材料啊，他肯定在那儿
收集
收集，就是他在那儿，对。 就是我就是讲到这个培养，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京剧，我所有的这个戏剧啊都是不容易，从小就是童子功啊，
对
啊，对啊，
那
就是我就是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这个道路跟我们选择，比如你选体育选文艺，文艺里面你可以选通俗，你可以选这个戏剧，
对对对，
你选了这个戏剧，选这个京曲曲南曲剧艺啊，你这个是曲南，那么就是说这个里面有很也有很多这个方向，就是说对你来说就是你跟这个男孩子，像我们都有这个过去有演老生啊，演就是你怎么样
铜锤花脸，
铜锤花脸，
对
对。那么但也有那个像那个过去那个京剧武生里面那个盖叫天，那也是也是就是你在这还在小的时候啊，你选择了这个旦角这条路，你觉得是一种你自己内心里面对这个有一种喜欢，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唱腔这种唱念做打，还是就是说有人把你引，就是你特别适合，就是说就像我比如说身材特别棒，我就适合，
是你选择了旦角男的还是旦角人
选择
了
你
的
其实这个是双方面的，我学习京剧的经历也特别偶然啊，这个故事都讲了好多遍了其实但是第一次讲到了澳洲我还是很高兴。其实我的家庭呢是工人啊，是工人家庭出身，全家是一点文艺细胞都没有的，除了妈妈就是业余爱好也爱唱歌爱跳舞这种啊，更活泼一些，其他就是工人的一种生活状态。但是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还是挺好的，在班里也是班长啊。然后有一天呢，就来了两名少年宫的老师来挑京剧的学生啊，业余兴趣班。因为学习京剧啊，学习艺术啊，尤其学习京剧艺术不是普遍性教育啊，他一定是要来挑的啊。首先是来看外部外形，对对，他有他不是都去学吧？不是的，他是要遴选的，然后就到班级里来挑，问谁会唱京剧。我说我会唱，因为小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这个就是胆量吧，算是。其实唱的根本就不对，但是上台唱了一个都有一颗洪亮的心，这个大家知道，李铁梅的，把老师给镇住了。说这小男孩怎么唱一段李铁梅呀？啊，嗓子还挺好。然后说谁教你的？我说是看那个听广播学的啊，听广播听收音机学会唱腔。然后他你的声音自己练出的？我说对，自己就有。
就是所以还是有天生的条件，
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叫假声，就知道我有这声就九岁的时候就有了，就有这个天赋的声音。然后老师就看了看我的眼睛啊，扒拉给我掉了一下眉毛，我印象特别深，一掉眉毛觉得形象还可以，就问你愿不愿意学京剧啊。我觉得我是小时候学了很多兴趣班，我就也学过什么国画啊，那个演讲啊，然后就是老师说喜欢学，我说我想学，然后就家里人呢，我妈妈当时我小时候身体有点弱，她说哎，去锻炼锻炼身体也挺好的，然后结果确实学完戏之后一直在练功，身体逐渐的确实强壮了些，对，但是我还是蛮喜欢学习戏曲的，就是说我会一直在动，然后就这样一个机缘就到了业余班去学了。后来经过不到一年的学习呢，我觉得兴趣越来越重，而且正好吉林省戏剧学校就招生，然后我就顺利的考进，当时破格考进，10岁就考进了中专就去进入了正式的学习训练了，那就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一种学习训练，早上6:30晚上9:30这种啊，周而复始甚至寒暑不放假的一种学习状态才能行啊，就是这样引进这个门的。其实也是京剧选择了我选择了京剧，然后一直到今天没有放弃，已经25年了吧算是啊。对，
这童子功开始练了
对，学戏曲一定是童子功。
我们知道这个旦角哈，有男旦有女旦，
对，
一个叫前也叫前旦和坤
旦，对对对对。
那比如说像男旦的话哈，前旦他如果想要比坤旦表演的更加在舞台上贴切这个角色这个人物的话，是不是说他的付出比坤旦其实还要多
一
些？一
定是这样的，一定，因为我们毕竟跨越了自己的本真，就是性别。对，我记得我在没有去北京读书的时候，我的老院长孙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他在信里当中有一句话一直到让我至今都记忆犹深，他说你身为男旦若无超强本领休想出人头地。我记得在信里他给我写了这两句话，我一直可以快成了自己的座右铭了，就是铭记在心。就像您刚才说的前旦坤旦，他这个男旦的这个词汇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因为封建社会呢是不允许女性演员登台的，因为女性演员是不允许演戏，允许你干嘛？允许你唱曲儿。 你唱曲儿可以，
哦，
就是青楼啊之类的地方，
嗯，
女的唱曲儿可以，你唱一个歌儿也可以，
嗯，
但演戏了，王就是这个戏中的人物，女性演员是不允许扮演的，
嗯，
那里面的女性演员就必须有男性演员来讲，
嗯，
那我们分生旦净丑，那旦行就是所有的女性都归到旦行里，
嗯，
生净丑是男性角色，
嗯，
女性角色就在旦行里，那必须要由男人来扮演，就必须要在科班里找一些外形条件，
对啊，
不见得说跟女的一模一样，也要找一些比如说中性一点，尽量贴切淡定一点的男孩子，
嗯，
但是这样
不能太魁梧的，
当然了从外形来讲，
嗯，
而且你必须长得脸庞要近似女性，然后身材不能过于魁梧，
嗯，线条柔和，
而且还最重要还得有嗓子，这个，
嗯，
就我们经常说祖师爷赏饭，就像刚才我们陶博士说的，
嗯嗯，
就是说祖师爷还是赏了我这口饭吃吧，
嗯，
就是我没有别的嗓子，就是老生花脸，我一点嗓儿没有，我有旦角的嗓子，但是那些唱花脸的唱老生的孩子的形象一看他就只能唱那个行当，他也有那个嗓子他才能唱，就是他的天赋只适合学花脸学老生，但我的天赋只适合学旦角，我要学别的话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就利用了自己这个天赋选择了这个行当，是这样写下来的，
所以这是一种双向的选择。
然后前旦昆旦是这样产生的，就是过去旦行就是指男人，因为没有女性演员嘛，
是
后来逐渐出现了女性演员，大家还是很有贬义的去说这个女性演员的时候叫昆角，
嗯，
其实这是一个贬义词，
嗯，
就为了区分
钱在上昆在下，
哎，对呀，
啊，嗯，
就这是个小昆角，其实是对女演员的一种贬义，当时啊，
嗯，
就是昆角，就是说起有点贬义的啊，后来就为了区分嘛，叫钱旦昆旦，其实说昆旦是不好的，
嗯，
后来随着时代的推进，已经女演员逐渐替代了京剧男旦演的位置，我曾经说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男旦演员就处于断层培养了，
嗯，
啊，就不再培养男旦演员了，
嗯，
就是像我的老师毕谷银先生30年出生，他之后就基本上男旦演员就很少了，
嗯，
那个年代的人，
嗯，
就没有再培养了，
嗯，
然后90年代就没有青年人了，全都是中老年了，
嗯，
我们老师那个年代都50-60岁了，就是，
嗯，
然后那女演员已经成为主流了，所以就唱旦角的大家也不觉得奇怪，
嗯，
因为时间毕竟在推进嘛，
嗯，
那就剩下几个男性旦角演员了，还钱什么钱旦念的还比较拗口，
嗯，
这些
男旦
就变成男旦了，嗯，然后我们一直男到今天，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演变，嗯嗯，
我比较有疑问的是哈，
嗯，
咱们看那个电视连续剧后来拍成那小燕秋的那个
青
衣哈，
嗯，
我一直觉得在一个疑问，就是经常一说大青衣，
嗯，
那举手投足，
嗯，
我特别有那种感觉，但是语言很难描绘出来，
嗯，
就是青衣是旦角当中的一个分支是吗？
青衣是旦角当中的第一大行当，
它要求特别高，
嗯，
是吧？
是的，第一大行当就是青衣啊，旦角主要细分为几个行当的，第一个行当就是青衣，
嗯，
为什么叫青衣呢？就这类角色，比如像武家坡、
嫦娥，还有是吗？
嫦娥还其实不算，
哦，
那是电视机当中稍微有一些演变的。
哦哦，
最重要的青衣，比如说武家坡的王宝钏，
嗯嗯，
汾河湾的柳迎春啊，桑园会的罗富，三娘教子的王春娥。我刚才说的这四个人物，他们穿的衣服都是黑色的。就黑颜色的衣服，
要跟古时候用青来表示青白眼，
对，黑色的衣服，而且特别穷，他们都是穷人，然后穿黑色的衣服。
啊，
那过去我
金脏啊，
唐博士肯定知道，咱们黑色又叫青色，我说穿黑衣不好听，那青衣就这类的角色比较多，所以青衣，然后以唱功为主，
嗯，
啊，就是旦角的第一大行的，因为我们戏曲讲究唱念做打，这个顺序永远不能被打乱，
嗯，
不能说打坐念唱不可能，
啊，
一定是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我们的顺序一定是这样。那旦角来讲，就是过去呢，就是青衣以唱为主。花旦以表演为主，
嗯，
啊，这两个行当的分水岭还特别的明显，唱青衣的只会唱，动都不会动，唱花旦的只会表演，唱都不会唱，
哦，
后来是由王瑶卿先生觉得这样旦角表演下去太难看了，
嗯，
就逐渐说不行，要融合，然后呢他开始融合，但是推广人是梅兰芳先生，啊，
嗯，
他创造了我们旦角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行当，至今为止都非常重要，就像您刚才说嫦娥这种都属于叫花山，他取了花旦的花字，青衣山的山字，
哦，
你要叫花衣不好听嘛，
嗯，
那青旦也不好听，所以就花山出了这么一个行当，
嗯，
就是结合了，就是要有青衣的唱，要有花旦的表演，还有需要刀马的一些舞蹈在里面，功法在里面，
嗯，
这样人物不就综合了吗？
嗯，
大家就赏心悦目，视听跟视觉跟听觉就得到了满足。
对对对，享受，
哎，旦角演员是这样演变起来的。
嗯，刚才听了这个蒙老师介绍以后，嗯，刷新了我好多这个知识和概念哈。
是，
但是我们当中还有必须有休息的部分，
嗯，
我们稍事休息啊，继续我们来向您提问哈。
嗯。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的陪伴。那么今天呢，文化苦丁茶特邀了中国京剧舞台青年南旦领军人物牟元迪先生，当然还有我们的陶敏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共话南旦艺术。刚才牟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么多，就是真的刷新了很多这个知识，而且呢在这个当中突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因为知道特别是旦角儿，不管是梅兰芳先生还是程砚秋先生，他们都学过字画，
对，
哎，舞剑，因为好像说学字画的话，这些辅助的艺术可以帮助提升你更多的这个戏曲的修养。那么我不知道牟老师，您平时还练字画或者其他的吗？
哎呀，我这方面真的是挺惭愧的，我基本没怎么练过。给大师们的那个一些先贤，我觉得那个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修养真的是太高深了。我们这一代人还在学习当中吧，
在民国时期的时候有很多出现这个文人捧戏，这个罗隐公先生当时就比较有名，
是他就是辅佐程砚秋先生一路成名的最重要的文人。
对，记得我当时看那个纪录片说的是罗隐公为了介绍，当时程砚秋先生想跟梅兰芳先生学戏，但是呢苦于没有这个机会，罗隐公先生就把他介绍先，他就这个计划挺好的，把他搬到他隔壁去，后来还弄了这个一幅来自于徐悲鸿的字画
天女散花，
哎，正好是他的一出戏哈。
是的，这正好讲到天女散花了。我前两天刚刚完成了京剧全本天女散花，
全本，
对，我在上海天蟾艺舞台12月1号公演的啊，而且有特别，正好插一个小曲子，就是梅兰芳先生首演全本天女散花是在1917年12月1号。1917年12月1号，当时引起了轰动。然后我去年我们学校呢就将这出戏全本《天女散花》申报了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也是我草拟的就申报表，然后得到了批复，就在今年的12月1号在天蟾舞台由我再次公演全本《天女散花》。
恭喜恭喜恭喜啊！
然后在中国京剧界应该时隔30几年没有人演过，
因为那个袖子很难舞，是不是？
就是大家只演中间15分钟那一折，
就相当于折子戏，是
就最后只剩下折子戏，大家已经不知道《天女散花》到底演的什么故事跟什么情节了。然后就是我们通过当下的一些合理性的舞美啊，比如灯光啊，还有效果，因为是神话剧嘛。现在我们视听都已经高级了，我们要有灯光、五彩电脑灯，还有这种干冰、烟雾、花瓣机这种使用，而且都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是神话剧。
对，
这点我觉得梅兰芳先生100年前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声光电，他已经弄得很漂亮了，但是还是必须人工上去挪椅子。我们现在可能都是关上幕，很好的灯光就把这个戏拍完了，就是为了纪念什么呢？纪念整整100年。
天女散花，
对，它是1917年，今年是2017年，然后我们就找到了这个点，就把天女散花排出来了。当时梅兰芳先生的
那老票有多兴奋呢？
是我演出前一周已经票已售罄，就是说最后人就是想尽办法要进剧场，最后有的就站着，就坐地上都有，但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我真的没有票啊，就是已经售罄，就已经售光了啊。就是大家还是很喜欢这个传统戏。当时您刚讲到，就是罗永公先生带着徐悲鸿先生的这个
字画天女散花
啊，作为一个礼物，让梅兰芳先生收程砚秋先生为徒。梅兰芳那年
才20多岁，
25岁。程砚秋先生呢15岁，就是他们虽然都是
10岁俩人，
哎，对，两人都是四大名旦，梅兰芳先生最大。啊，他出生于1894年，程砚秋是最小，他出生于1904年。但程砚秋虽然最小，但他去世最早，
50多岁，
他在1958年就去世，
54岁，
心肌梗塞就去世了。
对，很可惜呢，
是很可惜。对，
哎呀，想到这个，除了这个，刚才讲了四大名旦哈，挺有意思。他们当初留下了好多好多的这个轶事，作为我们后人来说，真的是就只能拿来
对，就是
聊一聊。对，像梅兰芳先生当年还蓄胡明志
，对，就在上海，
对，
躲避日寇嘛。
对，
就像我们旦角演员，像陶博士也知道。我这很注意自己这个面部，演出之前一定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把眉毛修得干干净净的，对，然后头发我也不会特别长，就是因为会影响带我们头饰啊，
头饰很重不？
对，很重，有的很重，但有的很紧啊，会很痛。
哎呦，也挺辛苦的。
我从小就是，而且我的那个颈椎就是从小怎么说，就有点头晕，就是
跟那个头是压有关系吗？
就是勒着我，就从小吐到大的，就是这些年已经不用吐，就是演出之前有时吐的都起不来，然后一上台就精神了，把戏演完头也不疼了。其实这个也要练的，你不光是练，身体身发的痛啊，身体跟头就是练。 踢腿下腰这个疼痛除了之外，你好不容易把戏学会了，就勒头这一关，有很多人都过不去。
啊，当时看那个青衣的时候，那小燕秋觉得他为了学戏嘛，都魔怔了哈。那会不会就是在戏剧当中的一些习惯，会不会带到生活当中去？
会有一点，就是每天就都琢磨这点事儿，就是说对。都琢磨一点事。现在我们也是，我现在就是知道的一些京剧的故事，都是我从小把书籍就已经一直在读，一直就有这方面的兴趣去阅览，就是潜移默化的就已经存储自己到记忆当中。所以说现在聊起这些事儿，我特别的就不用说去读书本那么生硬，就聊起来就是一个故事，我知道的。所以我在就像您说看我讲座视频之类的，我根本就没有草稿，我想起什么念什么，看这照片我想起什么故事就即刻跟大家分享了。
你现在来有特高兴，因为平时你知道我们文化苦丁茶，我们陶博士是相当有文化的，我就有一种压迫感，今天终于有人能在戏剧上压制陶老师。
那我是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特别注意到你讲到这个自己的保养，自己的保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敬业了。我这完全可以理解，就是对嗓子。
对，
我们做老师也是的，弄是不是弄点胖大海？
对。
我就像你们这样，这个保持这个艺术生命，特别是你旦角，
对，
你我想肯定会几次变化，比如说你这个十六七岁以后声音发生变化，
对，
然后再年纪再大一点，比如说到了三四十岁，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各种变化，你怎么样就是应对这些变化，保持这种
保持体态啊，
体态就对，就是这个保持这种最佳的这种状态。
因为荀慧生先生好像年纪大的时候就有点过于丰满了，
对，
我看过
他们到五六十就都是这样的，他们四大名旦
怎么办呢？
就是只能克制了。对，其实我觉得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他那个自己的那个行业的规定，比如说就像您广播也是，也必须要保证足够的睡眠，你声音才能好听啊。对，我们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我尽量保证我一个不在演出的时候一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睡眠状态啊，但是有的时候也有打破，比如说昨天刚到悉尼，但前天晚上一宿没睡，就在飞机上啊，到了之后马上要进入正到了宾馆，然后就要到咱们悉尼中国文化中心进行去演出，那没有时间调整怎么办？那尽量调整，再用自己的功力跟那个积累的吧，把这个演出演完。
就是敬业还是？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平时比如说我不会就是大喊大叫啊，不会吃太辣的东西，太咸的东西，我不会去人声嘈杂的地方跟人喊，就类似
这样。必须要克制自己是吗？
就是我也没有那个兴趣啊。往往有经常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哎，穆老师，你除了演戏之外还干些什么呀？我经常想不起来。他说，那你周六周日干嘛？我说就去排练厅。我确实是经常去排练厅，我一般周六去老师家学戏，周日去排练厅学习，就自己训练，然后周一又正常上班了。就是我没有特别多的兴趣，
一个寡淡的
就是我只有一进排练厅觉得就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感，就可能像游泳运动员一样，他一到了泳池就是他的天地，那我可能一个人到了排练厅把门砰一关，我就整个一个空间全是我的。
那你这个就是不是属于这种戏痴一样的这种
境界？小燕秋吗？
小燕秋就是
我小燕秋的他的那个故事呢，有点就是吸收了各个的这个戏曲演员的一些特点，综合到一个人身上，其实也不完全
会找到自己的影子吗？
我会有一点，我会理解他，我完全理解他，我也有一点，可能在别人看起来，我当然还没有那么严重啊，我不会说因为戏不顾一切，都也不至于，跟大家平时的来往交际什么都是还是很正常的。对，也没有说我不怎么也没有那样，就是他只是我们的一个缩影，就是说可能是特定人物的一种表，对，放大一点。但我特别理解，像想一想这个电视剧啊，2003年左右的时候吧，2002年左右就已经上映了，
是
徐帆和那个什么彪，
我只记得里面那裴野唱铜锤花脸弹的搭档，
裴锦素，
他的演员的名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这个片子非常感人，因为小说也看过的。
对，我也是从头到尾看了这个电视剧啊，我非常理解这个小燕秋徐帆塑造这个人物挺好的。
以前还有一个秋海棠，但是我觉得、
秋海棠原著我读过，秦少欧写的，他的第二本叫做美宝，我也读过、这两本书我还都有收存。
就平时可能会比较特意去留意这些跟戏曲有关的作品，
对，
是吧？
对，是这样的。
我就回到这个小燕秋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男的，
对，
就是从你的角度，我们是从专业角度，
就
是说你怎么样看，就他们表演的这个青衣，这个。 但这个好像你表演的声音、嗯、当然我们是同行是冤家，你也没有我们完全可以从专业的角度谈谈你的看法，就是说
嗯
就是
你
我明白，
他们就是说特别
就男跟女的区别是吧，在一起、
对对
是这样，我们不能以性别为定论、
嗯、
就是说梅兰芳先生他们是男性演员，他们创造了一批艺术形象是无法超越的，可以这么说，京剧艺术的辉煌与高峰就是以梅兰芳为首的四大名旦一批男旦演员当时支撑起来的、
嗯、
至今都空前绝后，都无法超越，这是一个点，我们就永远是敬畏之心。但是他们毕竟离世了，那他们之后有很多优秀的女演员出现，像颜慧珠、杜近芳、
嗯、
这些，赵艳霞、
嗯、
啊，特别多这些一批啊，童芷莲这些那个非常有名的女演员出现了，那他们也是好的啊，但是仍然有像比如毕谷云老师，像我的老师梅葆玖先生啊，这也有一些男旦演员跟这个童芷莲先生，就是颜慧珠，他们是一辈人，那也都是都好啊，你不能说男的也不好，或者女的盖过了男的，男的盖过都没有。啊，我们不能从性别来讲。那今天好也是，穆元迪是男旦演员，
嗯，
对。那我肯定没有我教我的女老师好。那我有很多女老师啊，那他们教我，那我肯定没有我的女的老师好。那我现在教女学生，那我肯定比女学生好。啊，就是不跟男女其实
它是积累的问题，
对，跟男女性别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但主要是个人经历，而且我不能一概而论在所有的女的都是好的，或者所有的男旦都是好，没有，
嗯，
就是从个体来讲。
那您说还是有天生吃这碗饭，嗯，老天赏这碗饭。
那就是说我这个人又是问题多了，
嗯，
就是刚才就我把这再阐发一步，就是说过去因为是条件的社会条件的限制，女生不能这个演旦
角，
嗯，那么现在49年以后，不，其实之前都有了，
对对 对，
他们进来了，
对。
那么就是女性演这个旦角，
嗯，
是不是比你们更有优势？或者反过来说，
嗯，
男性演旦角有独特的优势？
就是还是个体，就是说，我也就是说，其实中国京剧至今遗留下来的所有旦角啊，我只说旦角表演的这个所有的城市跟甚至是化妆的方法，全是男旦演员创造的。
嗯，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更适合男性旦角演员去表现。
嗯，
但是也不是适合每一个男人，就是定义啊，
有条件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必须要保证在前面。就是我四川有一个男旦的老艺术家叫沈福存先生，他就记者采访，他就两句话特别有意思。
嗯，
他说，男人表现女人是一种艺术，
嗯，
女人表现女人是一种生活。当时他用英语，就是那个我记得就是 men play women are art， women play women life。
嗯，
当时就是那个英文报道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两句话还蛮笑的。他就是轻松的表达一种观点而已。
嗯，
但是我仍然还是那句话，有很多优秀的女演员。
嗯
啊。
刚才听这个穆老师讲了这么多，真的很好听，听的就完全我觉得既有这个故事性，
嗯，
而且还有知识性在这个当中。
嗯，谢谢。
我们今天的陶老师准备了好多问题，我觉得，
不，已经问完了，
问完
了。
那我在想，刚才您讲到这个男旦的挑选，
嗯，
也是要看自己的硬件条件的，
对对对对，
啊。那么现在这个男旦，咱们应该说，
嗯，
目前我不知道学习男旦的在。您是从上海过来，
对，
他的在这个传承在现实中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的挑战呢？
是的是的，现在那个男旦的学生跟人才特别少，
嗯，
就是说，但是我们因为毕竟是人的艺术，我们不能像生产机器生产东西那样，因为是人，我们无法去生产出来，他一定有这个条件才行，
嗯，
也有很多男孩子要学，我也见过，后来他比如说小的时候挺喜欢学，后来长到1.8米，你让他怎么学，
哦，
就是说就是类似这种我们无法控制的东西，我现在平时身高1.71米-1.70米左右，可能不是很高，但在舞台上就正好了，因为我扮演的是女性，
哦，
对，我已经比一般女性要高了，
其实也是优势，啊，
就是优势了，所以我一出来呢，就是气场要比女性足，因为舞台是远距离的视觉艺术，一定是号大一点啊，给舞台的这个冲击力会更强，
嗯，但1.8米几又太大了，
1.8米一出来你怎么办都不会像了，
嗯，
啊，就是所以说这个脸，我们就说学习旦角的男孩子的五大要素，
嗯，
一要有长相，就是这个脸必须要近致中性，
嗯，
二你身高要合适，170不能178以上，对，170左170以上最好的身高身材你不能魁梧，我也稍微瘦弱一点，
嗯，
啊，然后
而且您肩窄，
最重要的就是说要有嗓音，就这个天生的这个声音，这个我们这个你非让他练出来也不大容易，我就没有那个 学习其他行当的生意，只有学习单行的生意，然后既然是其他条件也具备，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要有学习但却表演艺术的悟性。
嗯
啊，愣学不行。当时我见过龚琳娜老师，她也跟我提出，哎，你们扮演旦角演员有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啊？我说没有啊。她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在舞台上表演不靠心理。她说那你靠什么？我说我靠二十几年来练下的基本功。她说哇，呵呵
哦，
对，因为我们
这话好硬气，啊，
对，在台上的举手投足完全是练出来的。你光心里想啊，哦，我是一个女的，我演着她。你光心里想，你外部表现出来，表现不出来啊，因为戏曲演员必须外部动作训练成熟之后，
嗯，
再用内心去把外部动作赋予情感，这个戏曲才能够完成。
嗯，
是从外到内，
有基本功拖着那儿。
对，如果说没有外部训练，光有内没有不行。戏曲是由外，外部形象造好，用内心去触发，把这个动作赋予情感，是调过来的啊，调调再调，嗯，
哎，这就是说，这个就像我刚才想问的问题，
嗯，
就是你怎么样，就是把这个外部的动作怎么内化，
嗯，
就是说你怎么样能真正喜欢这些外部的这些动作
训练，
这是训练，
就是训练的，你就是一天从小练所有的基本功一模一样，班里二十个旦角演员，
嗯，
学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从小就学，你潜移默化的，我一手一举就到这儿。不可能变样子，所有的人都是一模一样的手，手放在顺风旗、山膀都是一样的，然后靠这些东西把戏学会，然后把戏学会之后再去你的文化底蕴，就像刚才说大师们学过画，
嗯，
啊，但我们现在可能我没有去学过画的，但我学习到了网络，
嗯，
我也在不断的学习，我学习到了电影，
嗯，
音乐剧，
嗯，
我也在一种学习，
啊，对
比如说我觉得大师们可能没有机会来到澳洲，但是就像我的老师说过，
嗯，
他说你很好的时代你有机会去，我也去欧洲美洲我都去过，
嗯，
啊，就是可以把旦角男旦这种表演就是介绍给全世界，也是一种传播，
嗯，
啊，
最后我们很短的一个问题，嗯，就是说您塑造了那么多的舞台角色，您最喜欢哪一个？
我都喜欢，不喜欢的我演不了。
真是哈，我竟无言以对。那最后我觉得特别期待的，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特别想请牟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清唱您喜欢的一个片段，您有都喜欢，您摘一段给我们，
比如刚刚演完的《天女散花》，
哎，好
啊，好，就是最后的它的尾声就是但愿也下大碎了苦虚吃撒啊。好，
哎呀，太美
了，
陶老师今天真的是
大早
来的，这大早，哎，对对，起大早真是，哎，真的是真的太美了，听着，
谢谢，
哎，那么最后这个时间呢，
嗯，
今天马上要让给后面的广东话组了，很可惜不能跟牟老师再继续聊下去，那最后一句话我们祝您在后面马上就要开始在天蟾大舞台，
已经演完了，
衣服舞台演完了，
演完了，十二月一号啊，
哎呀，我还说一百年庆，大家还可以，
已经庆祝完了，
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
好，谢谢，谢谢，
在舞台上的这个风姿哈，非常感谢牟老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啊，非常感谢你，
那听众朋友如果
感谢陶博士，谢
谢，
对对，
谢
谢陶老师，我都忘了，就
如遇春风
如遇春风。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在这儿跟大家依依不舍的说再见了，
谢谢，
那听众朋友如果想收听的话呢，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当然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哈，跟我们来分享你今天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的心得，
很期待，谢谢，
嗯。